欢迎收听本期拍卖报，我是小爱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 T，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。
好的，我们先从第一篇 Corner Gradient Descent 开始吧。
这个角梯度下降听起来有点抽象，它到底在干什么？能用个通俗的比喻解释吗？
小爱，我来试试。想象你在爬一座陡峭的山，想尽快到达山顶，但你只能摸黑走，靠感觉找路。传统的方法是梯度下降，就像你一步步试探，慢慢靠近山顶，但速度可能很慢，尤其在山路崎岖的地方。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叫角梯度下降的新方法，它像给你的登山靴装了个导航仪，通过分析山路的几何形状，找到一条更快的捷径。结果呢，它能让 AI 模型的训练速度提升好几倍。
哇，这个比喻我懂了，那它具体是怎么加速的？有什么特别的魔法吗？
它的魔法在于用了一种数学工具赋平面上的几何轮廓。作者发现 AI 训练的收敛速度跟数据的光谱特性有关，比如数据的分布有多平滑或多陡峭。他们设计了一种算法，通过调整训练路径的角度，让模型更快地找到最佳解。理论上传统方法可能需要1000步收敛，他们的方法可能只要几百步。更酷的是，他们还验证了这个方法在 MLIS 手写数字分类任务上确实比传统方法快得多。
听起来很厉害，那这个方法有没有什么局限性？比如它适用于所有 AI 模型吗？
好问题，这个方法特别适合信号主导的场景，比如数据有明显规律的情况，但它也有局限，比如理论上需要无限内存，实际中得用近似方法，可能会损失一点效果。另外，它的表现依赖于数据的光谱特性，如果数据太复杂，估计这些特性可能有点麻烦。未来如果能让算法自动适应不同数据，那就更完美了。
明白了，这个研究让我觉得 AI 优化不只是堆算力，还能靠数学的巧妙设计，真有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。你觉得它未来能用在哪些地方？
它可以加速很多机器学习任务，比如图像识别、语音处理，甚至是训练大语言模型。因为训练速度快了，开发 AI 的成本就能降下来，应用范围也会更广。比如医疗影像分析这种需要快速迭代的场景，可能就会因此受益。
接下来是第二篇，讲的是 VXP 和 Transformer 模型。Transformer 我们听过是 ChatGPT 那种大模型的核心技术吧？这个 VXP 又是啥？
没错， Transformer 是大语言模型的心脏，但它有个问题，计算量巨大，尤其是 Softmax 这个步骤像个吃电怪兽。 VEXP 是个聪明的解决方案，它是个硬件加速器，专门优化 Softmax 中最耗时的部分，指数运算。打个比方， Softmax 像是在厨房里把一大堆食材煮熟，而指数运算就是最费火的步骤。VXP 就像给炉子加了个涡轮增压，让烹饪快了162倍，还省了74倍的电。
162倍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，它是怎么做到的？
它通过一个叫 RISC-V 的开源硬件架构，设计了一个低成本的指令集扩展，专门加速指数运算。这个扩展只占芯片1%的面积，成本低得惊人。他们还优化了软件，让硬件和软件配合的天衣无缝。结果不仅 Softmax 快了，连整个 Transformer 模型的推理速度都提升了，比如 GPT-2 模型的推理时间缩短了近6倍。
这听起来对我们普通人也有影响吧？比如手机上的 AI 会不会更快更省电？
完全有可能，这种技术特别适合边缘设备，比如手机、智能音箱，因为它让 AI 计算更高效，能耗更低。未来你的手机跑 AI 应用时，可能电池撑得更久，反应也更快，而且这种方法不需要重新训练模型，精度几乎没损失，实用性很强。
有没有什么不足的地方？总不能完美无缺吧？
确实 VXP 主要针对一种数据格式 BFlow-SLOW16， 对其他格式的加速效果可能没那么好。另外，他们的实验主要在特定模型上，未来需要验证它在更广泛场景下的表现。还有精度损失虽然小，但在一些高精度要求的任务中可能需要更仔细的评估。
明白了，这让我想到其实 AI 的进步不光靠算法，硬件的创新也很关键。
对，软硬件协同是未来趋势，像 VXP 这样的设计证明了小改动也能带来大突破，特别适合资源有限的场景。
第三篇是 Energy Matching， 听起来跟生成图片有关。这篇研究想解决什么问题？生成图片不是已经很厉害了吗？
是的，现在 AI 生成图片已经很强，但还有两个痛点，一是生成质量和效率的平衡，二是如何让模型更灵活地处理复杂任务，比如修复模糊图片。这篇论文提出了能量匹配，把两种生成模型流匹配和能量积模型的优点结合起来了。想象一下，流匹配像个快速流水线，效率高，能量积模型像个精细雕刻师，擅长捕捉细节。能量匹配把两者合二为一，生成图片又快又好。
听起来像个超级英雄联盟，具体怎么实现呢？
他们设计了一个两阶段的训练策略，第一阶段用最优传输流快速把随机噪声变成大致像图片的东西，第二阶段用朗之万动力学精细调整细节，确保图片逼真。他们还用一个简单的标量式函数，既能生成图片，又能解决其他任务，比如修复图片或分析数据结构。在 CFS 数据集上，他们的生成质量比传统能量积模型好很多， FID 分数从 8.61 降到 3.97。
FID 分数是什么？听起来很专业。
简单说， FID 分数是衡量生成图片质量的指标，分数越低图片越逼真， 3.97 已经接近顶尖水平了。更厉害的是，这个方法还能直接估计数据的内在维度，帮我们理解数据有多复杂，这对科学研究很有用。
那它有什么缺点吗？比如会不会特别费算力？
确实，计算量是个问题，尤其是第二阶段需要算很多梯度，可能会吃 GPU 内存。另外，训练过程有些超参数需要手动调，对不同数据集可能的重新优化。未来如果能简化这些步骤，或者降低计算成本，应用范围会更广。
明白了，这个研究让我觉得 AI 生成图片不只是好看，还能帮科学家干活。你觉得它未来会用在哪？
它特别适合需要高质量生成的任务，比如电影特效、游戏设计，甚至医学影像生成，还能用来修复老照片，或者在自动驾驶中生成虚拟场景测试系统，鲁棒性可能性很多。
第四篇有点长，标题是 An Empirically Grounded Identifiability Theory， 这篇听起来很理论化，他在说什么？
确实有点学术味，但很有意思。这篇论文说，现在的自监督学习 AI 自己从数据中学习，不需要人工标注，太依赖试错，缺少理论指导。作者提出一个奇异可辨识性理论，想给自监督学习找个地图，让研究者知道为什么某些方法管用，哪些地方还能改进。打个比方，自监督学习现在像个黑箱，我们知道它能干活，但不知道为啥，有了这个理论就能打开黑箱，看清里面的零件。
哦，那这个理论具体能干啥？能让 AI 变得更聪明吗？
它能帮我们设计更好的自监督学习算法。比如现在的自监督学习有个问题叫维度坍塌，模型学到的东西不够丰富。这个理论可以分析为什么会这样，指导我们调整算法，让模型学到更全面的知识。他们还发现很多自监督方法其实有相似的本质，未来可以用统一的理论来优化它们。
听起来像给 AI 研究装了个指南针，那它有什么挑战吗？
最大的挑战是这个理论还只是个蓝图，具体怎么实现、怎么验证还需要很多工作。另外，现实数据很复杂，理论可能的简化一些，假设适应真实场景，短期内它可能不会直接让 AI 变聪明，但长期看会让研究更高效，避免走弯路。
明白了，这让我想到 AI 不光需要算力和数据，还需要理论来指路。你觉得它对普通人有什么影响？
对普通人来说，这个理论可能间接提高 AI 的可靠性。比如自动驾驶或医疗诊断需要 AI 学得更稳健，这个理论能帮我们设计更可信的算法，减少出错的概率。
最后一篇是 Towards a Universal Graph Structural Encoder， 什么是图结构？这个研究又在干啥？
图结构就像一张关系网，比如社交网络里的人际关系，或者分子结构里的原子连接。这个研究提出了一个叫 GFSE 的编码器，能学会通用的图结构知识，适用于不同领域，比如社交网络、化学分子，甚至学术引文网络。想象一下， GFSE 像个万能翻译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网络，它都能读懂并提取关键信息。
这听起来很强大，它是怎么做到的？
他们用了一种叫图 transformer 的架构，加上四种自监督任务，比如预测节点间距离、识别网络中的小模式等，让模型学会图的通用语言。更厉害的是， GFSE 生成的编码可以直接插到其他模型里，增强他们处理图的能力。在实验中，它在 81.6% 的任务上都超过了现有方法。
81.6%， 那它有什么不足吗？
有 GFSE 的性能依赖于预训练数据的质量，如果数据不够多样， 可能影响效果。另外，它现在主要处理静态图，未来如果能处理动态图，比如实时变化的社交网络，会更实用。计算复杂度也是个问题，超大图可能需要优化。
明白了，这个研究让我觉得 AI 以后可能更擅长分析复杂的关系网，你觉得它会用在哪？
潜力很大，比如制药公司可以用它分析分子结构，加速药物研发；社交平台可以用它优化推荐算法，甚至城市规划可以用它分析交通网络，减少拥堵。任何涉及关系的场景，它都能派上用场。
哇，今天聊的这五篇论文，每一篇都让人脑洞大开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欢迎留言分享你们的感想。我们下期太快报再见，
下期见，拜拜。